就为他祈求耶和华。耶和华应允他的祈求，他的妻子利百加就怀了孕，孩子们在他腹中彼此相争。他就说，若是这样，我为什么活着呢？他就去求问耶和华。耶和华对他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生产的日子到了，腹中果然是双子。先产的身体发红，浑身有毛，如同皮衣，他们就给他起名叫以扫。随后又生了以扫的兄弟，手抓住以扫的脚跟，因此给他起名叫雅各。利百加生下两个儿子的时候，以扫年正60岁。两个孩子渐渐长大，以扫善于打猎，常在田野，雅各为人安静，常住在帐篷里。以扫爱以撒，因为常吃他的野味，利百加却爱雅各。有一天雅各熬汤，以扫从田野回来累昏了。以扫对雅各说，我累昏了，求你把这红汤给我喝。因此以扫又叫以东。雅各说，你今日把长子的名分卖给我吧。以扫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雅各说，你今日对我起誓吧。以扫就对他起了誓，把长子的名分卖给雅各。于是雅各将饼和红豆汤给了以扫，以扫吃了喝了，便起来走了。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那么徐牧师今天借的这段经文的正道主题是命运的抉择。
好的，奥亚基督教会的弟兄姐妹们，大家主内平安。真的是非常高兴啊，今天能够在这个台上来证道。其实上个星期我已经在这里参加了你们的一次的那个崇拜啊，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啊？所以上个星期我是新人啊，这个星期就已经是老人了。那么感谢主啊，上个星期来呢，只是来这里崇拜啊，然后我就看了一下那个外面啊，就是所经过的地方就只有这一块跟那一块。啊，但是呢，今天早上啊，那个一来到，那么渔船道就带领我去到处啊，就是参观了一下你们教会的那个副堂啊、课室啊、活动室啊、厨房啊、洗手间呐、儿童的教室啊、还有那个图书馆呐、我真的是感到非常的那个 impressive 真是看到你们教会有这么多的空间啊，这么多的功能齐全的啊，这些的设施。但是呢，我想更重要的是啊，你们教会有余牧师这么好的资深的老牧师在这里作证有余传道还有另外的几位传道人都是年富力强的都是很有活力有冲劲的青年的同工在这里来牧养我真的是为着你们大大的感谢神真的是感谢神赐给这个教会有那么多的祝福。那么呢，我们这个周末也是跟几个弟兄一起去了那个外面团契大家来几天的时间，也是已经建立了非常深厚的友谊同样也是感谢主。那我们在正道听到之前，我们再做一个简短的祷告好吗？好，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让我们能够在主里面成为一家人，更感谢你将你宝贵的话语赐给我们。主，就求你让我们在这段时间，让我们都能够恭敬的能够专注的来聆听你对我们所讲的，以至于我们无论是讲的还是听的，都能够在基督里能够同盟造就。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概在家里面有只要有两个以上的小孩的大概你从你的孩子身上所听到的最多的一句的投诉就是不公平。为什么他有我没有为什么他可以我不可以而我们做父母的怎么样可以公平怎么样来摆平那个儿女之间的这种争执实在是最头痛的一件事情。而这个兄弟相争的故事也是不断的出现在我们人类的历史当中在这个圣经里也是一样。 在这个创世纪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主题就是兄弟的相争，从该隐杀死他的弟弟亚伯到我们今天所要讲的以扫和雅各相争的故事，似乎那些近前的祖先其实也是跟我们一样也是无法摆平在家庭当中的儿女之间的争执。而今天以扫和雅各的故事带给我们的一个更严重的问题还不仅仅是关系到他们那个父母的公平，不仅仅是关系到这个两兄弟谁好谁坏谁对谁错，更是关系到上帝的公平。上帝拣选雅各而不拣选以扫，那这个是不是对以扫不公平呢？让我们先从这对兄弟的出身来讲起。创世纪的25章21到23节讲到这个神就因为这个以撒的祷告让他的妻子利百加是终于是怀上了孕，但是两个孩子却在他的那个肚子里面就打架，打到他是痛不欲生。但是呢，上帝却在他的祷告求问的时候就对他说，说两国在你腹内，两族要从你身上出来，这族必强于那族，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可见这个上帝在这个时候就已经向我们透露了一件事情，就是他对那个雅各的拣选。我们看到这个以扫和雅各两兄弟都还没有出生，都还没有任何的那个行为做出来，没有任何的好坏表现出来，上帝就已经告诉了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那个小的，显然就已经把这个小儿子雅各立在了哥哥以扫之上。虽然神在这里并在这个时候还没有明说雅各会取代以扫的长子地位，但是呢，我们从后来事情的发展我们就可以知道很清楚的，上帝其实在母腹当中就已经拣选了雅各而没有拣选以扫。那在人看来这个长子的名分还有后来的所有这些福分好像都是这个雅各他抓来的，他骗来的甚至从那个雅各一出生圣经刚才也读到这个手，他的手就已经抓住哥哥那个以扫的脚跟我们中国人我们就知道你在那个幼儿园开始就不能够输在起跑线上是吧？但是你看人家那个犹太人的祖宗雅各他从那个出生甚至还没有出生的时候就已经知道要抓住不能够放一带一路就这样给带出来了那样子所以那个犹太人他们能够天下无敌，连我们中国人华人都拿他们没都斗不过就是这个道理了，就从他们的祖宗就已经开始了但是呢，雅各虽然厉害，上帝拣选他却不是因为他厉害，因为他的被拣选呢是在母腹里面就已经被决定的，而且之后那个雅各的后代还有以扫的后代也就正如上帝一早就预告的在历史上这个以扫的后代就是以东他们在历史上从来都没有强过雅各的后代以色列顶多就是在那个以色列遭殃的时候被那个巴比伦侵略的时候以东就在旁边趁火打劫一把圣经里面有一卷很短的那个先知书，就是俄巴底亚书从头到尾都是在这个批判那个以东，甚至咒诅以东这个就是俄巴底亚书的主题他咒诅以东就是为着这个原因因为他们在兄弟以色列人遭殃的时候没有去保护他们，没有去帮助他们，反而去那个趁火打劫，幸灾乐祸所以这个先知俄巴底亚就宣告说以东说一定会受到上帝的审判就算他的城池造得再牢固再隐蔽好像那个老鹰在悬崖上筑巢一样，哪怕是那样上帝也要从那里把他给拉下来在今天在那个中东约旦还有一个非常著名的一个古迹，也是一个很著名的旅游景点就是在我照片里面的这一座叫做 Petra 的这座城大概在我这个年纪的我们的华人多半都看过 Indiana Jones 那个电影其中的一部圣杯骑兵里面用的那个背景就是这个 Petra 这座城 这座城当年就是以东人的京城。你看这个镇，这个宫殿凿的是不是又高大又坚固？你看这个进入这个通向宫殿的道路是不是就好像这个老鹰的巢穴凿在这个悬崖上面一样？你看这个入口是不是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但是现在的以东人在哪里呢？以色列人他们有被掳归回，那以东人有没有被掳归回呢？以色列人他们有重返耶路撒冷，以东人有没有重返那个 Petra 呢？没有，都没有。所以很明显，上帝拣选雅各却不拣选以扫，上帝没有像眷顾以色列人一样的眷顾以东人。这是一个已经由历史向我们印证的事实。所以当后来被掳归回的以色列人因为在生活非常的艰难就开始抱怨上帝不爱他们的时候，神就借着先知马拉基就对他们说，说耶和华说我曾爱你们，你们却说你在何事上爱我们呢？耶和华就说，以扫不是雅各的哥哥吗？我却爱雅各误以扫，使他的山岭荒凉，把他的地业交给旷野的野狗。以东人说，我们现在虽被毁坏，却要重建 荒废之地。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任他们建造，我必拆毁。人必称他们的地为罪恶之境，称他们的名为耶和华永远恼怒之名。所以以东人的毁灭，以东地的那个荒芜，上帝对以东人的审判，就证明了他对以色列人的爱，也证明了他对雅各的拣选。难怪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九章也是拿这件事来证明上帝那一个拣选的主权。罗马书第九章十一节说，双子还没有生下来，善恶还没有做出来，只因要显明神拣选人的旨意，不在乎人的行为，乃在乎招人的主。神就对利百加说，将来大的要服侍小的，正如经上所记，雅各是我所爱的，以扫是我所恶的。注意这个最后这句话正是在引用马拉基先知的话，对不对？对于保罗来说，上帝在那个母腹里就拣选雅各，立他在那个哥哥以扫之上，这一件事就充分证明了上帝是要怜悯谁就怜悯谁，要恩待谁就恩待谁。上帝的拣选和这个人的出身和这个人的背景都完全没有关系，和这个人他自己的努力也没有关系，和这个人之后的那种道德行为也没有关系。上帝的拣选单单是因为神的主权，是因为神的怜悯。所以保罗说，这不在乎那定义的，也不在乎那奔跑的，只在乎发怜悯的神。那这样一来，对保罗就没有问题了，这个上帝这个拣选的主权就这样确定了。可是呢，对我们却有问题了。很自然的一个问题就是公平吗？上帝就这样 就要了那个雅各，就不要以扫，甚至连他的子孙后代一起遭殃。那这个对以扫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呢？对以东人是不是太残酷了呢？上帝都不管是非善恶，就爱一个就不爱另一个，是不是太不讲道理了呢？但是今天这个故事就清楚地告诉我们，以扫他之所以会失去长子的名分，这既是上帝的选择，也是他自己的选择。当然雅各是很狡猾，雅各这个弟弟竟然会趁哥哥在打猎回来又饿又累的时候，在这个时候就提出拿长子名分来换红豆汤这么一个馊主意。但是毕竟这个长子名分也是他自愿出卖的呀，对不对？没有人卡着他的脖子逼着他把那个长子名分吐出来，对不对？不然的话，那个雅各再狡猾，如果他不愿意的话，雅各再狡猾也没有用啊。那以扫他为什么他会愿意出卖长子名分呢？你听他自己在32节说的话， 说我将要死，这长子的名分与我有什么益处呢？有没有觉得这个话很熟悉？今天很多的人在拒绝福音的时候也会说同样的话，不是吗？反正每一个人早晚都会死，那么信耶稣对我有什么用处呢？听过吗？对于这些人来说，今生才是最实际的，因为他们不觉得这个上帝的应许，上帝的救恩，对于今生的存活，今生的享乐，今生的事业有什么用处，于是呢，就不把这个神的应许放在眼里。可是为什么他们却不能明白呢？为什么他们不能够想到，今生的存活，今生的享乐都是很短暂的，都是很快会过去的？为什么他们不想一想，既然他们自己都知道每一个人早晚都会死，那不是正应该快一点信耶稣得永生吗？那如果没有永生的话，那么今生所有的福乐不都是 很虚空很可悲吗？不过这些人的那个大脑不是用来想这些所谓不现实的问题的，而是用来填满今生的。因为这个今生永远都可以填得更满，也永远都填不满，所以这个永生的问题在我们这个今生的时段里面就永远都不需要考虑了。他们饿了就去找吃的，有了吃的再去找更好吃的，之后呢，年纪再大了 也食之无味了，吃也吃不出味道来了，但是即便在那个时候求医治病也可以填满他们全部的时间，很容易的。那再以后呢，就没有以后了，再以后所以这些人他们最后得不到永生，那怪谁呢？同样的，以扫失去长子的名分又怪谁呢？但是以扫他是不是他不知道这个长子名分的重要呢？假如他知道的话，那会不会这个结果会不一样呢？可是以扫他有什么理由不知道呢？让我们去回想一下以扫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吧。以扫他出生的时候，父亲以撒已经是60岁了，祖父亚伯拉罕已经是160岁了。在那个时候，亚伯拉罕正在把这个以撒以外的他的别的孩子一个一个都打发走，为了就是要保住以撒的长子名分。所以这个以扫和雅各的童年应该都亲眼见证了他们的叔叔一个一个的被送走的过程。所以这个以扫他不可能不知道长子名分的重要，对于他，对于自己的父亲有多么的重要，对于自己的整个家族有多么的重要。但是以扫他幼承庭训，享尽祖恩，却丝毫不知道珍惜对自己和自己一家人他们蒙福的最大的根源，却是看得连一碗汤都比不上。难怪圣经作者最后在34节的结论是，这就是以扫轻看了他长子的名分。所以以扫他自己是绝对是有责任的，我们不需要替他可惜。当然我们说这个以扫什么幼承庭训，可能是太便宜了他爸爸以撒了。更有可能的情况是，以撒的晚年更多的开始去专注于这个生活享受，专注于享受这个儿子，特别是大儿子经常打回来的那些的野味，什么鹿啦，什么兔啦，什么牛啊什么的，却忽略了用金钱的真理来教养自己的孩子。我们从这个以撒和雅各两兄弟他们这种的灵性的状况，特别是从以扫对这个属灵福分的那个这种的藐视，从家中兄弟相争的情况来看，那以撒肯定是一个失职的父亲。这个以扫的情况有一点像什么呢？有一点像今天西方世界的年轻人，尤其是西方教会的年轻人，对不对？虽然他们的那个祖辈也许世世代代都是基督徒， 但是今天西方的年轻人却几乎可以说是集体的抛弃了基督信仰，抛弃了他们世代蒙福的根本，这实在是令人叹息，令人焦急。而这种的属灵的衰退啊，肯定不是从现在才开始的，不是从这一代才开始的，而是从他们的祖辈，从他们的父辈就已经开始的啊，他们的祖辈就已经开始只是一些挂名的基督徒啊，只是一些星期天的基督徒啊。所以就是因为过去的基督徒的失职啊，因为西方的教会忽略了这一份信仰的传承，才会像今天这样一代不如一代。我们华人教会不应该警惕吗？难道这样的光景在我们的身上不会重演吗？难道你就甘心看着你的孩子，你的后代失去这个最大的福分吗？所以求主真的是保守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不要只做星期天的基督徒，让我们在平时在家里，我们也能够用主的道来殷勤教导我们的儿女，让我们真的是能够争取常常的和我们的家人一起的读经，一起的祷告，把这个家庭敬拜，把家庭的那个灵修把它 建立起来，让我们不但能够守住我们自己身上的长子名分，也能够让我们的儿女也看重他们的长子名分。阿们。好，我们回到以扫。好，你看三十节啊，说这个以扫后来就得到了另外一个名字叫以东，就是红的意思。但是有意思的是，以扫他之所以会得到这个红啊，这个以东这个名字，不是因为他出生的时候全身身体发红，而是因为他为了一碗红汤卖了这个长子的名分。好，他这个先天的红也许预告着他后天的红，但是以扫之所以成为以东，却是因为他后天的红，而不是那个先天的红啊。这个似乎就已经向我们暗示了，其实以扫的命运就是他自己在自己本人后天的选择所决定的，而不是先天就注定的。所以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来看待上帝的拣选呢？上帝拣选雅各而不选以扫，有没有不公平呢？从刚才的叙事，从刚才的分析，我们就清楚看到没有不公平，对不对？以扫失去长子名分完全是他的咎由自取。当然我们知道雅各也不是什么好人，当然我们也不会忘了这一点。不过呢，雅各自有雅各的故事，上帝自会对付他，不需要我们担心。我们以后在后来的讲道当中我们也会看到更多。但是呢，正如罗马书所说的，他必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那些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但那些自私自利、不从真理、反从不义的人，就以愤怒恼恨来报应他们，因为上帝他不会偏待人。上帝在任何的时候对任何的人都是绝对公平的，这就是上帝审判的标准。但是问题是，请问我们当中有谁能够达到这里所说的这个得永生的标准呢？请问在这个世上有没有谁是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朽坏之福呢？在这个世界上行善的人呢，当然是有，一时起意啊，要想要去寻找这个永恒福分的人也不能够说是没有啊。但是要恒心行善啊，一年365天啊，一生70-80年，一天24小时啊，都能够从不间断的、从不例外的行善，那我想大概是没有吧。所以如果真的是要按照公平的标准的话，我们哪一个能够得到永生呢？我们哪一个能够凭着我们自己的行为、自己的表现得到神的拣选呢？ 恐怕一个都没有，对不对？请问我们还要公平吗？但是幸好上帝的拣选，圣经说了，不是凭着我们的出身，不是凭着我们的努力，也不是凭着我们的道德行为，而是单单因着上帝的怜悯。感谢赞美主。所以我们可以说，不被拣选那是因为公平，但是呢，被拣选却不是因为公平，而是因为怜悯。上帝拣选你没有别的原因，只是因为他可怜你，于是就拣选了你，就这么简单。上帝的爱他不需要理由，尤其不需要从你身上来找理由。当年摩西对以色列人就是这么说的，说耶和华专爱你们，拣选你们，并非因为你们的人数多于别民，原来你们的人数在万民之中是最少的，只因耶和华爱你们，又因 要守他向你们列祖所起的誓，就用大能的手领你们出来。以色列人他们因着列祖的缘故，他们是蒙拣选的。我们呢，感谢赞美主，我们因着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缘故，我们更是蒙拣选的。保罗在以弗所说一开头就，上帝乃是从这个创立世界以前就已经在基督里就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的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使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所以你看，我们得以在基督里，乃是因着上帝的拣选，因着上帝的预定，也是因着神的爱。但是神拣选我们，他的目的却是要我们圣洁。上帝把他这个儿子名分赐给我们的目的，是要使他的荣耀的恩典可以得着称赞。那我们怎么知道自己是蒙拣选的呢？其实很简单，只要我们领受主耶稣救赎的恩典，那我们就可以住在基督里，我们就是蒙拣选的了。使徒约翰在约翰二书这个里面，约翰就把那个收信的那个教会有一个 很有趣的一个名字，就称为叫蒙拣选的太太。蒙拣选的太太，很明显就是因为教会就是基督的心腹，基督的妻子，所以就是基督的太太。而同时教会也是上帝从这个万民当中拣选出来的，是蒙恩得救的信徒所组成的，所以管教会叫做蒙拣选的太太，那实在是一个非常恰当也非常美妙的一个称呼。但是约翰接着又说爱你们是为真理的缘故，这真理存在万民里面，也必永远与我们同在。爱这一位蒙拣选的太太是为真理的缘故，那么请问教会怎么样会成为蒙拣选的太太的呢？那当然也是因为真理的缘故，对不对？所以当我们领受了这个福音的真理，当我们从上帝的话语里面来认识耶稣基督，接受他的救恩，也知道耶稣基督就是真理的本体，当我们把这一位真理接近我们自己的心里的时候，让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生命的时候，那我们都成了教会的一员，我们也就成为蒙拣选的人了。所以大家不要以为这一个蒙拣选的福分是只是留给某些人的，不是的，这个福分其实是给每一个人的，只不过很多的人自己不要罢了。他如果自己不要，那当然就得不到，就只能怪自己，就像那个以扫一样。但是我们这些得到神拣选的人，我们却只能感谢神，我们只能够把一切的荣耀都归给上帝，因为我们蒙拣选不是凭着我们自己任何的功劳，而是因为神的爱， 因着上帝的白白的恩典，所以我们在教会里敬拜他，我们 用诗歌用赞美来感谢他，就是要叫神的荣耀的恩典可以得着称赞。所以弟兄姐妹们，我们来教会里来崇拜绝对不只是为了听一篇道，更不是为了履行某种的宗教义务，好像我每星期我不来教会上帝就会天打雷劈，不会的。我们来教会更重要的乃是要叫上帝那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这个崇拜这个字在英文里面叫做 service， 对不对？所以很明显这个崇拜的里面就有这个服务的目的，有服侍的目的。但是教会崇拜最重要的服侍对象是谁呢？并不是我们，而是上帝。所以我们在那个教会崇拜当中，我们所应该看重的，不是教会给我们的这个提，给我们提供的服务是否令人满意，是否令我满意，而是我们在教会当中，我们一起对上帝的服事能不能令上帝满意。这个一次的崇拜好不好，质量怎么样，关键不在于讲到精不精彩，诗歌 好听不好听，而在于上帝有没有从我们的身上得到称赞，得到荣耀。所以你可以自我评估一下，究竟你的敬拜是以你自己为服侍的对象呢，还是以上帝为服侍的对象呢？你有没有全情的来投入崇拜的每一个环节呢？你有没有专心致志的让他荣耀的恩典得着称赞呢？尤其是当没有别人在看着你的时候，你还会像有人看见你的时候一样投入，一样的专注吗？其实没人看见的时候才是你对敬拜态度的最好的检验，不是吗？当然我们除了在教会崇拜里面我们颂赞侍奉神感谢神以外，我们也应当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随时的抓住机会来为主做见证，让更多的人也能够因着我们来认识上帝，也能够得到这一份被神拣选的喜乐，让上帝的恩典能够从更多的人身上来得到更多的称赞。阿们。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永远都不忘记上帝拣选的恩典。而以扫在今天给我们的重要的一个教训，就是我们一定要看重神的恩典。我们千万不要把被神拣选当作是理所当然的，我们更不要随随便便的就丢弃了我们在基督里所得到的儿子的名分。我想雅各他所用的手段虽然是很不好，但是雅各至少他看重儿子的名分，他想尽办法要得到这个上帝祝福的这种态度，要抓住上帝的这种态度还是上帝所喜悦的，对不对？所以我们有没有珍惜上帝给我们的福分呢？在座还没有信主的朋友，当你有机会听到福音，当你认识到耶稣基督对你的救恩的时候，你有没有赶快的抓住机会，抓紧时间来赶快把它给抓住呢？我们当中已经信主的弟兄姐妹，我们在信主之后有没有用我们的行为表现多多的来回应神的恩典呢？我们有没有把基督的道丰丰富富的来存在我们的心里呢？我们有没有好像使徒彼得所勉励我们的那样，更加殷勤使我们所蒙的恩召和拣选能够坚定不移呢？但愿我们都能够懂得来拣选那上好的福分，让我们一生能够抓住上帝给我们的应许，抓住上帝在基督里的恩典，让我们所蒙的拣选可以坚定不移。让我们一起来祷告好吗？亲爱的天父上帝，我们感谢你，因为你赐给我们的是何等的恩典，让我们得称为你的儿女。你让我们在基督里可以白白的罪得赦免，白白的得着永生，白白享受你诸般的慈爱和恩惠。这不是因为别的，不是因为我们有任何的贡献，任何的好处，而是因为 你的爱和怜悯。我们凭着自己实在是不配，但是你却已经是爱了我们，你却已经拣选了我们。所以主啊，我们恳求你保守我们对你有感恩的心，帮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恩典是多么的宝贵，帮助我们能够一生持守这份恩典，也帮助我们追求敬虔，追求圣洁啊，在我们的信心之上加上我们信徒应有的所有的生命的改变，行为的见证，使我们的恩召和拣选能够坚定不移，使我们的下一代也可以继承和保持这一份信仰的传承。但愿你在我们的生命中居首位，愿我们的生活行为也能够让更多的人看见你是最重要的，你是最宝贵的。但愿你的荣耀的恩典也能够因着我们得到称赞。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给我们的正道